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最近过得好吗？最近宇恩发现，在陪伴人的过程当中，孤单和没有安全感真的会带给人极大的伤害，导致人没有办法正确的接收讯息，正确的感受到别人是爱他的。宇恩很希望对方可以看见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他同在，我们的天父总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而在这份同在里，我们可以有平静安稳的心面对困难和挑战。也很希望对方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身边，但是祷告还有其他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样也不会少。你也在一个孤单和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里吗？想要跟你分享这首诗歌，我想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一定也有人在为你祷告，在为你祝福。
多盼望能陪你直到永远，共尝生命的苦辣酸甜，随我一起是不完全，把你完全地交托给天父，是我最美好的祝福。当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你也在我心。
把你完全的交托给天父，是我最美好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小范今天要继续访问主持人，让自己开心起来或是重新得力的秘诀。今天要访问的是将将百宝书开箱的主持人夏凡哥和知心。
夏凡哥，如果你心情不好，你会不会让自己做点事情来开心起来？耶、yeah, 我又恢复力量了。
我觉得其实要给一点时间的，不是说马上就搬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散散步、走走路，让这个心情能够疏散一下，就是整理一下思绪，
一个人去散步，
对，慢慢的会找回一些力量，吃一点好吃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过程一边在默默的祷告，跟上帝抱怨啊，所有的我觉得那个情绪都还是在，但过程当中会很棒，就是我可以说出来我到底哪里不舒服，吃点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
我常常在看日本动漫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种疗愈自己的办法，叫做泡汤。
哦，泡汤也是很不错的。
虽然很舒服啦，但是好像那不是能够疗愈我的办法，因为我有低血压，我只
能
够泡十分钟，
是是，
我泡到20分钟我就会开始头晕目眩，不行了。
要适合你的方法，会不舒服的那就不适合了。
对我来说，我也不会期待我一定要恢复到什么样的水平，我只会期待我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放松一点就好了。像自己一个人去散步也是我有试过的办法，有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我喜欢的旅游书，尤其是向往很久还没有去的地方，
还没去成的地方，
人间仙境啊，我都会买那种全彩的旅游书。
哇，光看那个照片就很疗愈。
对对对 对, 对，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哦。我一定要去，我要去，
没错，就开始把这个心思转移到另外一些东西上去。
对对 对, 对, 对，找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来做。
如果你找到一个兴趣又能够让你觉得很放松的，我觉得这种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可以疗愈重新振作的机会，因为你可以把情绪放出来。如果你又做更紧绷的，我想呢可能会越来越不舒服。
我很佩服我室友，他竟然疗愈自己的办法是 整理家里。
嗯哼，是。
他说整理家就像是在整理我自己的心。
天哪，我好喜欢这样的人。是，
但是他只会整理他自己的空间了，
啊，不包含是公用空间
的，公用空间，
是是是，原来是这样，
那就是他整理他的 personal space 的感觉，
一个方式是，
我同意他的逻辑，但我这个会让我压力更大，
对，所以每一个人其实真的有不一样，但是找到一个适合你又可以放松的方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让你可以随时去调试你的心情，在当中可以尽量的抒发你那些感受，
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办法，去找到原来我做什么事情会放松，原来我做什么事情会感到快乐。
没错，
谢谢笑凡哥和知心的分享，小范今天学到的重点是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太心急，不要想自己马上会好起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下次见咯，下一个月就是不同的主题了，敬请期待，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主持人的分享，很希望这一系列的问答能够给你一些新的看见。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小平奶奶要说的故事是埃及童话法老王的铜罐子，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飞到神秘的埃及，挖掘法老王的秘密哦。听到埃及你会联想到什么？金字塔、人面狮身像、木乃伊、图腾卡门、法老王，还是尼罗河呢？你知道吗？小平奶奶去过埃及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条尼罗河。古埃及的人非常的敬畏尼罗河，因为尼罗河孕育了埃及的人民以及赖以为生的农业。在尼罗河的两岸拥有不同的风光，在东边呢是高大的建筑的神殿群，例如呢路克索神殿，在西边呢就截然不同，是埋葬法老王的死亡谷，所以有人呢又称它为帝王谷。到底法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就是埃及的国王，也是埃及政权最高的人。如果你读过圣经故事，你可能就听说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当时就跟法老王之间展开大斗法。还有呢，被陷害进入监牢的约瑟，他因为帮法老王解梦，最后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今天小平奶奶要讲的故事呢，是一则埃及的神话故事。你要知道哦，在17、18世纪的童话很多都是来自于乡野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以及神话等等。所以有人就说啦，神话是童话的来源。今天这则故事呢，我们特别挑选的就是跟法老王有关的故事。埃及人呢，常常把法老王当作神一样的看待，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事实上呢，即使再了不起的人呢，他一样也会有感情，有愤怒，有所谓的喜怒哀乐。当然，他也会犯错哦。 今天小皮奶奶要说的故事呢，就是法老王的铜罐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皮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来听小皮奶奶说故事喽！准备一张舒服的椅子，还有饮料，还有零食，我们可以开始听今天的故事了。法老王的铜罐子。这个故事呢，主要的角色有法老王、大臣、小贩、魔法师，还有法老王的对手等等。这啊，是一位好奇心非常重的法老王，因为他的好奇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天呐，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因为一直待在皇宫里处理政事啊，觉得好无聊哦，觉得到底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呢？他就来到他的大厅当中，在那里听到有人说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国王正听得入迷的时候呢，诶，就有一位大臣呢来拜见法老。这位大臣呢正要跨进皇宫的时候呢，没想到啊，他竟然看见在皇宫外头啊蹲着一个小贩。那个小贩呢在售卖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具。大臣看了一下，诶，觉得这些玩具啊，哎，蛮有趣的，说不定法老王会喜欢呢。于是呢，他立刻急急忙忙地进宫去拜见法老。他看到法老王正在那里悠闲地听故事，可是呢，眉头皱得高高的，就表示他的心情不怎么好。于是啊，他立刻开心地走上前去对法老王说：哎，陛下，在我们王宫外面啊，有一个小贩哦，他卖的哇，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玩具诶，要不要叫他进来给你看看啊？法老王一听啊，非常的兴奋，就说：好啊好啊，给我去把小贩叫进来啊。过了一会儿，这位小贩呢就被招进王宫里来。人们一看啊，原来是一个个子矮矮的侏儒，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手上啊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玩具。法老王只是看了一眼这些玩具啊，哇，就觉得好有趣哦，他的心就动了。突然他就注意到在这些玩具堆当中啊，有一件东西正在闪闪发亮。他立刻就问小贩：哎，篮子里闪闪发亮的是什么东西啊？小贩立刻就从篮子里把那件小东西拿了出来，双手恭敬地捧着递给法老王。法老王拿过来一看，啊，原来是一只看起来雕工非常精致的小铜罐。小贩呢就对法老王说：陛下，连我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瞧这玩意儿倒像是一个来装烟的小炉子，上面呢还贴着一张纸条。这罐子啊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他是一位魔法师。我看呢这个小罐子啊挺好玩的，便一直带在身边。如果陛下你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它献给您啊。可是法老王却把罐子还给了小贩，让小贩把纸条上的字念给他听。小贩就立刻说：陛下，我不识字耶，请你命令其他的人来念给你听吧。于是法老王就让在他身边的一位一位的大臣念给他听。没想到啊，在场的大臣们呐，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纸条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就在这时候啊，刚才看到玩具小贩立刻来拜见法老王的那位大臣就说了：陛下， 有一位魔法师啊，他通晓各种文字，了解天下大事啊，好多人哦都常常去请教他耶。要不要我们请他来看一看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呀？法老王连忙挥了挥手说，快快快，那就赶快去请这位魔法师来吧。魔法师很快的就被招进宫来，法老王就对他说，久闻你通晓天下事，今天呢请你来辨识一件东西，你把这个铜罐子上的纸条到底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念给我听听，你若能够辨识出来，我会大大的奖赏你的，你如果辨识不出，我就让人把你抽打一顿。魔法师呢把铜罐子接过来，将纸条细细的看了一遍，便大声说道，陛下，纸条上是这样写的，谁要是遇到这一罐药呢，那便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一个人想变成某一种动物，只要把罐子里的药插一点在额头上，然后呢面向东方拜倒在地，喊一声布塔布，马上呢就会变成自己希望变的动物。如果呢想要由动物还原成人的模样呢，只要面向西方，同样再喊一声木塔布，马上就恢复原来的模样。法老王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起来，太有趣了，太有意思了，他立刻奖赏魔法师跟小贩。当人们逐一离去以后，法老王呢就将那位大臣叫到一边说，我们俩来试试看吧，看看到底像不像纸条上说的那么神奇啊，我特别想听听动物之间的对话，你啊就陪我一起变成一种动物吧。大臣看到法老要他变成一种动物，吓得浑身发抖，对法老说，陛下，这看起来是很有趣的游戏，可是我好害怕啊，万一我们变不回人的模样怎么办呢？法老王说，你怕什么，明天我们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试一试啊。次日清晨，法老王就将铜罐子揣在怀里，和大臣悄悄地溜出皇宫。他们跑到了御花园，看见各种鸟儿聚集在湖边，好像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正在讨论什么呢。这时候啊，大臣就建议道，陛下，我看这些小鸟互相好像在说什么悄悄话似的，不如呢我们变成小鸟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吧。法老点点头表示赞同，那好吧，我们就变成小鸟。大臣急忙说道，陛下，你可要记住怎么样才能够由小鸟再变成人呢、啊、要不然我们恢复不了变成人形，那可就糟糕了。法老王哈哈大笑，嘿，你这个胆小鬼，只要我们记住说木塔布，还怕变不回人形吗？于是啊，法老王就打开了铜罐子，用手指呢沾一点里面的药插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呢让大臣也在额头上插了一点药，两个人呢就面向东方拜倒在地，一起说木塔布。他们的话音刚刚落下，哇，他们的腿一下子就变成了脚爪，胳膊呢变成了翅膀，身子呢变成了鸟背，衣服呢变成了羽毛。哇，法老王跟大臣两个人顿时变成站在地上的一对小鸟。法老王看了看大臣说，好啊，你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小鸟。大臣看着法老王也说道，陛下，你也变成一只蓝色的小鸟了。法老王又对大臣说，哎，快，我们飞到那些鸟的当中去，听听他们在讲些什么吧。于是呢，两只由法老王和大臣变成的小鸟就在湖上飞了一圈后落入鸟群里。 这时候啊，他们就听到小鸟们所说的话。原来啊，小鸟跟人们一样，也是喜欢说东道西，讲一堆八卦。听了一会儿，他们就觉得很无趣，就想要变回人形了。他们一起面向西方，扑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念着木塔布，木塔布，木塔布，一遍又一遍，他们念了好几遍了。奇怪啊，怎么都没办法变回原来的人形呢？法老依然是一只小鸟的模样，自然没办法回到王宫里去。大臣呢，也很无奈啊，两个人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羽毛，那么小的一只鸟，他们要飞回王宫，别人怎么会相信他们就是法老王跟大臣呢？他们两个无可奈何地站在草地上，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谁也想不出办法来，只好在湖边转来转去。饿了呢，就啄些野果子来吃，困了就找个树洞睡觉。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法老王觉得好奇怪哦，他们不见了，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找他们呢？他们开始思念自己的家人，于是呢，法老王跟大臣就决定一起飞回城里。他们停在王宫的屋顶上，想要听听看王宫里的人到底在讲些什么。没想到他们听到宫里一片哭声，有的人大声喊道，陛下这么多天都没有回来，一定是被妖怪抓走了。他们看到这种情形，听到人们的话，眼泪也跟着止不住的不停的往下流。又过了好几天，差不多算算日子，有10天的样子，法老王跟大臣再度飞回王宫。隔了老远，就看见王宫里竟然站满了人，鼓声四起，哇，就像过节一样的热闹。怎么回事啊？前几天大家还哭成一片，怎么这时候就变得那么热闹呢？法老王跟大臣飞到近处一看，才发现到原来正在举行任命新法老的仪式。那位新法老王威严地坐在高高的高台上，两旁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底下的人们齐声祝愿，色拉尔特陛下，臣民衷心祝愿您长寿无疆，愿伟大的拉神保佑您永远安康。法老王和大臣看到这样豪华的场面，听到人们口中的赞颂，气得浑身发抖。这时候他们才终于看清楚了，这位新就任的法老竟然就是长久以来想要夺取法老王王位的宿敌色拉尔特。这时候法老王才恍然大悟，让他变成动物的一定就是这位色拉尔特，他蓄谋已久的阴谋。法老王跟大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说怎么办呢？我们叫了半天，喊了半天，我们还是一样变不回去原来的人的模样啊，我们要变成人才有办法夺回我们的王位啊。这时候大臣还好，他没有失去他的冷静，他想了想，就对法老王说，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去偷听他们的谈话，也许啊，可以听到破解这个魔法的法子。法老王就同意了大臣的意见。于是呢，这两只小鸟又飞进了城，落在一座亮着灯的宫殿的房顶上。他们朝下面一看，哦，这个宫殿里面挤满了人，其中呢，有一个人正在讲话，大家洗耳恭听。这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念出那个纸条上的字，破解魔咒的魔法师。 他正在大声的抗议这位新就任的法老王奖赏不公啊。法老王听见魔法师大声对新任的法老王瑟拉尔特说，陛下，要不是我故意将恢复人形应该面向东方朝拜讲成西方，你哪里来的机会当上法老呢？说时迟那时快，法老王和大臣一听，急忙转身飞到城外的空地，他们两个人面向东方扑倒在地，虔诚地大喊道，穆塔布。诶，刚刚这句话说完，奇迹就出现了，他们两个立刻变回了人形。法老王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拥抱大臣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还好啊，都是你的好点子啊。这时候他摸摸自己的口袋，看到那个铜罐子还在，他便和大臣一起朝王宫走去。他们走入了王宫之后呢，就看见瑟拉尔特得意洋洋地坐在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参拜。可这时候呢，眼尖的人呢就看到法老王回来了，立刻呢都围过来跟法老王请安。哇，法老王好高兴哦，我们看到你回来喽！他们就簇拥着法老进入宫殿。法老王回来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王宫，也很快传遍了整座京城，人们击鼓跳舞，欢欣庆贺，王宫整个都沸腾起来，京城呢也热闹起来。人们立刻就废除了那个新就任的法老王瑟拉尔特。当法老王重登王位的时候呢，他就跟众人讲到自己的遭遇。当初要不是魔法师故意把这个方法说错了，我就不会跟大臣两个人变成小鸟，做了那么多天的小鸟，我们的王国差点就落入奸人的手里。在座的各位，你们说说看，现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惩罚这个魔鬼？众人愤怒地大吼说，杀死他，杀死他。法老王就说，瑟拉尔特，你听到众人的话了吗？你愿当众被处死，还是变成一只小鸟呢？你自己选择吧。瑟拉尔特颤抖着声音说，法老王，陛下，我愿意变成一只小鸟，请求陛下饶我一命啊。于是法老王从口袋里拿出小铜罐子扔给了瑟拉尔特，命令他立刻变成一只小鸟。当瑟拉尔特变成小鸟以后，法老王立刻命人将他关进鸟笼里，挂在王宫的前面，让过来过去、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居心叵测的瑟拉尔特。就从这件事情以后呢，法老王不再贪玩，认真地管理国家大小事情，而且呢，遇到任何事情呢，都会找大臣们商量，不再自作主张。不管发生了任何的危机呢，他都会冷静对待，再也不去做那些自投罗网、中了奸人的诡计的事情了。当然，这位法老王所治理的王国也变得康乐富强了。这就是小皮奶奶今天跟大家说的故事，法老王的铜罐子。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小平奶奶说的法老王的铜罐子这个故事，我们不妨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们到底要不要有好奇心呢？如果好奇心带来不幸，我们是否从此就要关上好奇之门吗？第一个，当然我们根据法老王的遭遇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哦，好奇心带来的后患无穷。通常啊，我们都会被关在家里，除了念书上学，好像哪儿都不能去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也会向往外面的世界？当你好不容易走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什么事情都觉得好稀奇哦，好有趣哦？法老王也是啊，你不要看他高高在上的做帝王，他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挺单调无趣的。所以呢，当他看到王宫外面的小贩卖着稀奇古怪的玩具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感兴趣了。这个啊，就变成他的软肋，也就是呢，他的弱点。他的对手为了打击他，就利用这一点呢，设计了陷害法老王的玩具，导致啊，法老王差一点永远都变成一只鸟，没有办法变回人形了。在英国啊，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好奇害死猫。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猫啊，是很好奇的动物，常常因为好奇就会惹上一些祸。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警告人们啊，不要过于好奇，否则啊，就会带来伤害。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啊。所以啊，我们可以有好奇心，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幸好呢，哎，这个大臣跟国王啊，随机应变脱离苦海了。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啊，难免都会有意外发生。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那边拼命跺脚一直抱怨吗？就像法老王变成小鸟以后，他玩得好开心哦，就发现变不回自己。他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即使这个玩具很新奇，他也应该先让别人试试看呢，或是就让魔法师试试看呢，涂了药在额头上，往东边拜拜，往西边拜拜，是不是就会变成原来的人形呢？这样他就知道这个玩具的魔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幸好啊，法老王跟大臣虽然在这个森林里面，他们还懂得飞回王宫，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最后呢，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所以当我们遇到意外的事情的时候，就要学会冷静哦，千万不要慌乱。譬如说在火灾的现场，我们就要想办法到底怎么样可以找到出路。如果呢，我们被别人骗了钱，我们要怎么样的留下线索，告诉警察来帮我们把钱找回来呢？当我们迷路的时候呢，当然就要确定到底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当我们学会冷静的时候呢，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想出好计谋。最后呢，我们要谈到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哦。如果我们有个好同伴、好帮手，对我们来讲啊，真的是可以获益无穷的哦。就像法老王，他幸好这位大臣非常的忠心，陪伴他，也帮助他，一起找到破除魔法的方法。好朋友呢，可以提醒我们不要犯错，鼓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继续坚持到底。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魔戒》呢？那里面的哈比人佛罗多，当他要去完成消灭魔戒的任务的时候，也是靠着他的好朋友山姆彼此陪伴鼓励，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而在《哈利波特》当中，他不是也有两位好同学一直陪伴他、帮助他吗？你是不是也拥有这样的好朋友呢？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呢，我们都要培养友情，跟我们一起同行人生路。最后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奇心可以有，但是要注意安全，遇到危险要临危不乱，情况不对就要立刻撤退，动动脑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好朋友呢胜过我们独自一人，懂得寻找合作的好伙伴哦。法老王的铜罐子说完了， 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开心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的分享。什么是你的软肋弱点呢？有没有什么是你很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只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而好奇而向往？等到真的进入体验那个生活状态，可能你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的有趣，或是其实那样生活也有它的不容易。故事中的法老王确实应该多想一点再尝试，做好备案或是先派人测试之类的，哎，真的是太冲动了。但坏人的角色也太不小心了吧，变成动物后的人不就有可能躲藏在任何地方偷听你说话吗？好的，这是童话故事，不要太认真。在一切的戏剧效果之外，宇恩发现啊，冷静解决问题，还有需要有好的同伴、好的帮手，似乎是童话故事非常常见的主题哦。接下来要点播的清单是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丹妮又搬家了，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最近我又搬家了，不说笑啊，从小到大丹妮我的搬家经验真不少。虽然我一点也不想引以为傲，但是要说搬家的种种感受与历程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会比一般人体会多一些吧。屈指一算，从丹妮有记忆以来到现在，大概我搬过将近20次家，这还不包括学生时代住宿舍那种小搬家和换宿舍，也不包括人没搬但是户籍搬了那种为了要就读某一所学校而做的努力。这20次啊，真的都是全家动员的那种搬家，当中包括搬到海外去，以及搬回原居地，还有呢，在同一个社区里从后排搬到前排，还有同一栋大楼里面从低层搬到高层。这么一回顾啊，原来丹妮我的人生也相当辛劳呢。听众朋友不妨为丹妮我撒几滴同情的泪水吧，感谢感谢。在最近这次搬家的时候呢，当然要整理东西嘛啊，那丹妮我就看到了小学时候的一些成绩单，其实这些是妈妈帮我保留的，因为2年前妈妈也搬家，于是把我还留在娘家的东西送还给我。有一种类还挺多的，当时我也只是往柜子里一放啊，没有仔细看。最近认真整理才看到一堆我学生时代的奖状啊、成绩单啊、纪念册等等都还在，真的是刷新了很多我的童年记忆啊。包括我才读过一学期的那所小学，居然在那儿我也拿了几张的奖状。原来那个学期的每一次考试啊，我都是第一名啊，哈，我完全不记得了。看到奖状和成绩单啊，我突然就很同情当年那个班级原来的第一名，被我这个转学生一下子就抢了他的冠军宝座。不过呢，很快的到了下学期，我又转到别的学校，我想那个时候那个原来的第一名应该很高兴吧。当年因为家里的变故，丹妮跟着家人搬了好几次家，幸好转学到第三所小学的时候呢，终于能够在那里顺利的读到毕业了。看着小学时候的奖状、初中的成绩单、高中的成绩单啊，还有大学的成绩单，还有一点的奖状等等啊，当年的那些拼成绩、等着发考卷啊、通车上学啊、留在学校读书、考试、挑灯夜读等等这些的记忆片段啊，一幕一幕的浮现出来。那些的阶段还有当时的时代啊， 所感受过的种种的气息、氛围、情绪等等都慢慢的涌现出来。想想，这些就是当年又小又年轻又青涩的我每天努力所得来的成果啊，就是这些的纸张了。那么就是这样啊，用心的缅怀了几天啊，我自己的学生时代之后呢，我还是决定呢，要销毁这些啊过去的辉煌成就、光辉岁月啊。那一方面呢，我是不想增加搬家的重量和体积；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呢，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啊两个画面啊。一个就是我想到了我用来保存我自己儿女们读书时候的他们的学生手册啊、成绩单啊、奖状啊等等，有好几个大箱子。另外呢，我就想起我公公过世以后呢，我跟先生还有婆家的亲人整理他的众多遗物。那能用的东西呢，虽然也是有，但是其实到后来很多呢都是只能够扔掉的。所以想起了这两个画面呢，丹尼我长叹一声，哎，人生啊。于是就下决心撕掉我自己的这些当年的奖状啊、成绩单啊这些东西。没想到呢，我的老公啊，我先生啊，他反而舍不得，他还逐一的拍照存档以后才向他们告别啊。那我老公的理由是呢，这些的资料吧，或者说这些文件吧啊，就让他发现，哎，他老婆丹尼我原来是这么优秀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这些的记录啊值得保存啊。你看看，就是这样啊，当事者跟旁观者的角度是可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也没想到啊，这位老兄啊，他得看到我小时候整叠的奖状才能够啊真正的从心底里啊，发现吧，或者是啊，认同说呢，啊，我是很优秀的。当然，这优秀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啊。那除了奖状、成绩单这些之外，丹尼我需要处理的还有各种大小、形状、厚薄都不一样的日记本、日记簿，以及好几本一直留在娘家的相簿。那因为呢，妈妈她的新家太小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她也就交还给我自己处理了啊。那结果就是觉得非常伤脑筋，看着那些我当年亲笔写的日记啊，从初中、高中、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一段时间，应该前前后后写了至少十年的时间吧。那我结婚以后呢，就一直让他们呢留在妈妈家，几乎也忘了这些日记本啊。因为我结婚以后虽然也偶尔写写这个日常生活杂记，但是比起年轻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真的少了空闲的时间来做这些的详细记录，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少了各种风花雪月的心情啊。毕竟风花雪月的事情也不多了，所以心情也比较少了嘛。那后来呢，又有了智能手机这一类的电子产品，所以就算真的心里有些什么感受啊，一些想法啊，啊，有一些想要宣泄的啊，或者想对自己心情想法做整理的，那我也就选择呢把它们记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所以呢，这些手写的陈年日记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而且也是很有心灵温度的啊。那我随手一翻其中一本大学时候的日记，就看到当年的我啊，在为某一个男生说的某一句话呢做多方的揣测，就在猜，哎呀，对方为什么这样说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啊等等的啊。那或者是呢，哎，我又看到呢哪一个男生啊又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感觉啊等等啊。那看到这些呢，丹尼真的是百感交集啊。一方面觉得啊，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那还有就是呢，我也想到，哎，其实当年的我啊，比现在我的子女们还年轻啊。那种啊很稚嫩的啊，有时候带点迷惘的，而且心中的那种对爱的一种寻求啊、迷惑啊，那其实我当年都是用一种对自己很诚实的字句，真实的记录了下来。那日记嘛，就觉得是写给自己看的啊。所以都是很诚实的。
那不过现在再回头看呢，就觉得哎呀，也是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尴尬。但是同时呢，又好像重新发现了我自己啊，因为很多事情，很多的心情啊，有一些事件其实也不记得了，所以我现在就很想把这些的日记呢全都看一遍，我想回顾回顾那些被我几乎遗忘的人生片段。所以呢，我就决定，哎，等我把这些的日记啊全部都读完一遍以后，我再来决定啊要怎么样处理他们。那所以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之后呢，那又要搬家怎么办呢？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在搬家之前看完嘛，结果就只能决定全部搬走啊，一起搬走，结果就增加了我们行李的好些重量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稍后呢，丹尼是打算用一种看韩剧的心情来看自己当年年少的时候所做的这些的记录啊。如果到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到时候我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吧。那至于那些的相簿呢，也是只能够全部带走再说了，因为就算我要存留啊，就是把它重新拍照啊，存留电子档也是需要时间去处理的。而我们呢，哎，说真的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管啊每一次的搬家啊，不管我提早多久开始准备搬家，到了搬家的那天呢，还是会变得时间很紧迫。原来计划要做的100样事情啊，总是会只做了70-80样。那虽然没有做到的那10几-20样，幸好也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总是觉得美中不足，有一种小小小小小的遗憾。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某一次搬家，非常经典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呢，家里头有请菲律宾外佣帮忙照顾小孩做家务，那搬家的事情自然就要分工合作啊。那为了要清空衣柜，方便工人搬运，而且不会弄脏衣柜里面的衣服，那我就让啊当时的菲佣姐姐就负责呢，把衣柜里的小孩衣服啊都装袋，然后再放进搬家专用的纸箱当中。那交代了之后，我就去忙别的事情了。那到了第二天一早呢，搬家工人来了，他们就开始很有效率的一箱一箱的往外搬。啊，我正感到啊，这个搬家的大事呢快要完成啊，至少已经在进行，好像都还蛮顺利的嘛，就觉得哎要松一口气了。我就随口问一下菲佣姐姐，哎，小孩房间有没有检查过啊？有没有什么遗漏啊？那她就说啊，搞定啦。那听到她这么说，我就再去啊看一些其他琐碎的事情嘛。再过一会儿呢，工人仍然在搬箱子啊，或者是啊需要拆一些家具等等。那我就走进小孩的房间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最后确认。这种确认就很像我出外旅行啊，要离开住宿的酒店的时候，明明知道我已经都收拾好了，应该是没有遗漏了，但是我还是会多看几眼。也许是过度的谨慎，也许是还是有一点点强迫症，总之我就会有这样一种的简单的最后确认。那当时呢，搬家那天我就无意识的打开小孩衣柜的几个门，那就看到哎都 OK 啊，清空了啊。那到了最左边就是最后的一扇门了啊，我一打开，哦，要命，我的天哪！里面还有一堆满满的衣服啊，被单应该是对，就放这些啊，毛巾啊什么这类的。那下面的抽屉呢，也还有东西。我当场就啊大喊这个菲佣的名字啊，当然我没有说脏话啊，没有骂脏话，但是我是非常生气，又很紧张，又很惊慌啊，又很惊吓。就赶紧到处去找干净的塑胶袋，还有仅存的纸箱啊！因为当时家里很多东西都已经要么就装箱，就已经搬下楼了，上了货车的，剩下应该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吧。总之就要赶快去找这些还能用的啊，还可以用的啊。然后我又不能够妨碍这个搬家工人的作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要进来小孩房间搬东西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抓着我的菲佣赶快 啊，也不管这个衣服应该怎么折叠啊，因为我本来我自己装箱的习惯就是每一个箱子啊，怎么样的衣服怎么折叠啊，然后把那个空间就是塞得刚刚好啊，摆得刚刚好的，我是习惯这个样子的。可是当时非常紧急，就不管它了，塞塞塞塞塞，全部就把它塞进去。那终于呢，这个搬家工人啊，在小孩房间开始在搬啊，搬衣柜，因为衣柜把它不能整个嘛，它就是啊，它是组件的嘛。哎呀，衣柜已经开始在拆了。那我跟费用啊，手忙脚乱，终于就赶得及把那堆的衣服给装箱送上搬家的货车。所以往后一回想啊，当时打开这个衣柜门，看到这满满的衣服啊，那惊吓的一幕，真的是让我哎毕生难忘吧。那幸好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这次呢，也没有这样惊悚的画面出现。不过呢，我因为答应房东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清洁完了，然后才搬出去。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没有做得非常好，因为就是这个时间嘛，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时间还是不够，所以呢，就有一些地方呢还是有所遗漏，没有那么样的全部的清洁。幸好房东也没有计较啊，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各方面都算表现的不错，他觉得我们是他的好房客吧，所以这次呢也算是高分完成了一次搬家。那接下来头疼的就是仍然在进行当中的整理工作啦。严格来说呢，这次是搬回自己的旧家，所以呢各种新旧的物品呢就砸在一块儿。那女儿是刚结婚搬出去，儿子也另外租了房子了，那很多东西的摆放都需要重新规划，因为其实儿子女儿的东西还有很多留在我们家里。说来奇怪啊，虽然搬过很多次家，但是因为呢可能就是我跟我先生吧，都是那种不太舍得丢东西的人啊。那又加上呢，有将近十几年间我们都是住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啊。那所以呢，不知不觉就保留了很多啊，有纪念价值啊，或者觉得哎，将来可能会用到啊，哎，丢了很可惜哦，啊，这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直到这次搬家呢，我们终于，哎，下狠心了，来清理一些的东西，就算是清的比以前多吧。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吧，看过很多人事变迁啊，兴衰起伏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与其留一堆东西让儿女们伤脑筋，不如现在就自己先把它整理好吧。所以呢，目前还在努力的整理当中。在这过程呢，丹尼我看着一些记录自己成长历程的各种物品啊，又回想起每一次搬家的收拾、装箱、拆箱、归位，不免呢就想起圣经雅各书的一段话，那里说呢，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啊，这是圣经的话啊。那不得不承认呢，人真的是很脆弱，任何一点点的状况都可能会使我们的人生中断，梦想破灭，计划归零。虽然生活中有过挫折，有过一些的不顺利，但是呢，想想丹尼的人生啊，我能够走到今天，也算是呢还可以吧。我的人生我觉得还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啊，也是少不了上帝的保护的。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上帝的恩典看顾，只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是不是这么认为呢？来到节目最后，邀请听众朋友跟丹尼一起来祷告，你愿意吗？如果你认同我的祷告呢，那请你在祷告的最后跟丹尼一起说阿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的人生，使我在感觉孤单、浮躁、青涩与茫然的青少年时期，能够认识主耶稣，成为基督徒。感谢你使我在不成熟的年轻岁月当中能够有依靠，在跌跌撞撞与摸索之间仍然有出路。感谢主的陪伴，回头看过去虽然有唏嘘，往前看也难有定论，但是主耶稣，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亘古的磐石。求主帮助我能够继续有信心跟随你到底。主啊，既然你感动我做这个节目，你也让我想起我的经历或许能帮助和祝福到一些的人，求你就吸引更多这些有需要的人来收听，让他们在节目当中找到共鸣，在祷告中感受圣灵，也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上帝对他们的爱和带领。主啊，不是我有能力说服听众朋友们做任何的选择，也不是我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能够为他们分忧解难。主啊，是你自己来吸引他们，因为你在我这个平凡人身上的耐心引领与陪伴，更显出了你的宽容与真实。主啊，愿更多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你，让你来引领他们过有意义的人生。不管他们的人生经历过多少变动，愿他们所走过的路，在主的手中都成为价值，不致白费。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丹尼的分享。宇恩在出国念书之前只搬过一次家，然后升学就是每年会搬到不同的宿舍嘛，一直到毕业工作了的时候，曾经最高纪录是连续三年一年搬一次家。因为那时候租的房子有一些状况，房东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疫情的时候房东需要卖房子等等的一些变动，搬家真的是一个很耗费心力的事情。所以现在宇恩格外的珍惜感恩可以一直住在同个地方两三年以上，也很感谢当时候在搬家的事上协助我们的姐妹们。在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呢，曾经住在朋友家一段时间，然后到不同的地区去面试，那个时候最高纪录是一周住了四个不同的地方，就开玩笑说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没有一定的住处，就是一首诗歌，就是某种另类的仰望天上的家，天国的盼望吧。当然天父也真的是看顾寄居者的神，与恩经历的恩典也不曾少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看见自己生活中的美好，得享安居安歇之所。拜拜。
主耶稣为赎你罪而生命，他的爱永不需再证明，在深情或逆境，他恩典必够你用。愿你饱尝主的丰盛之恩，使你生命